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对美方以涉嫌干预美国选举为由的罪名起诉13名俄国人，表示此种起诉是荒唐的。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监狱中关押者1/5都是外籍人。土耳其外长表示愿意和美国关系恢复正常化。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16日开幕，中东地缘危机、军备控制、朝核问题等成为会上各方关注的重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涉干预美国选举，美特检起诉13名俄国人。特别检察官穆勒2月16日以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为由，起诉13名俄罗斯国民和3家公司。法新社报道称，根据起封的起诉书，被告从2014年开始迄今共谋干预美国政治和选举进程，包括2016年总统大选。俄罗斯方面回应说，此种罪名起诉13名俄罗人是荒唐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指美国情报体系指控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干预，也是特朗普涉及通俄门的主要事件。2017年1月，美国情报部门评估有高度信心显示，俄罗斯相较希拉里·克林顿更加偏爱特朗普。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命令了一个影响行动，来诋毁和伤害克林顿的选举机会和潜在的当选可能。美国在欧洲的情报盟友早在2015年即已经发现被怀疑为俄罗斯代理的人士与特朗普竞选活动之间的通讯。6个联邦机关也在调查克里姆林宫与特朗普相关人士间可能的联系和金融关系，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库什纳、顾问佩奇、曼纳福德和斯通。2016年12月，奥巴马下令情报部门提供2016年选举中外国干预的报告，而美国参议员们呼吁两党合作调查。当选总统特朗普一开始否定这一报告，称民主党人士在对选举失利做出反应，并在一份总统过渡团队的声明中攻击情报部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米奇·麦康诺表示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自信，并支持进行两党合作调查。随后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2017年1月24日开始。在2016年12月29日，美国驱逐了俄国外交官，并扩大了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的现有制裁措施。法国的监狱人满为患，1/5为外籍人。法国司法部最近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法国犯罪的被判刑和未被判刑各类的囚犯中，近1/5为外籍人，具体人数为14964人。有法国右翼议员因此要求政府考虑遣返外国囚犯的可能性，目的是缓解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难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法国司法部提供的信息，2017年在法国监狱服刑和在押的总人数为69077人，外籍人14964人，占22%，以下四个国家人数最多：阿尔及利亚1954人，摩洛哥1895人，罗马尼亚人1496人，突尼斯1102人。2008年法国司法部曾经提供过07年的外籍在押人数为11140人，占全部在押人员的 19.2%， 在押外籍人比例最高的一年为1993年，15322个外籍在押人员占当年全部在押人员的 31.1%。 去年9月，一位法国右翼共和党议员拉里维向司法部长提出书面质询，要求分别提供在法国因犯罪而被判刑和尚未被判刑的外籍人人数。本周，法国司法部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表格，部分的回答以上要求，但未能区分被判刑和尚未被判刑两种外籍罪犯的情况。针对法国监狱人满为患，而其中外籍人接近五分之一的现状，拉里维议员要求政府研究每个外籍罪犯的情况，考虑遣返外国罪犯回国坐牢的可能性，并与有关国家政府展开协商。根据欧洲理事会2015年的数字，法国监狱人数为每10万个居民中有 98.3 人，远不是罪犯最多的国家。全欧的平均监狱人数为每10万个居民中有 133.8 人。
另外，土耳其外长称对美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表示有信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引发和美国的关系紧张数周后，两国同意在叙利亚境内合作，有必要恢复关系正常化。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在与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在安卡拉会谈后说，我们已经同意恢复关系正常化。他表示，双边关系处在危机的阶段，并誓言要创造机制，针对造成问题的诸多议题展开讨论。路透社报道，恰武什奥卢在与迪勒森的共同记者会中说，土美两国三月中以前会再度展开会谈。与迪勒森一起到访安卡拉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迪勒森15号晚拜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人展开具有建设性且坦率的会谈。迪勒森指出，美国承认土耳其有保障边界的正当权利，但呼吁安卡拉对叙利亚阿夫林的军事行动上展现克制，避免会升高紧张的行动。恰武什奥卢表示，只要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族民兵团体人民保卫军离开曼比吉，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将能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
在人们欢度新春佳节之际，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送上了新春的祝福。在中国农历新年祝福中，特朗普说，我向美国及全球欢度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我们国家有幸拥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亚裔人口，他们以多种形式在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记。亚裔为我们的民族团结组成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人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如此深爱自己丰富的传统，如此强调神圣传统与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美国人与亚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欢迎狗年的到来。传统上，狗代表诚实、可靠、真诚等品质，这些美德也是所有美国人所赞美与珍视的。的确，这些美德奠定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与繁荣，也引导着我们与邻国、友国和伙伴的关系。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在所作为中都会加倍秉承这些价值观。特朗普在新年祝福中还说，在人们合家团聚、以烟火庆祝活动和游行欢度这一特殊时刻之际，我和梅拉尼亚仅向大家祝以最美好的春节祝愿。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也称慕安会，16日在德国南部的城市慕尼黑开幕，会期是两天。中东地缘危机、军备控制、朝核问题等成为会上各方关注的重点。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国际社会当前发展与风险共存，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但也存在更多的矛盾和冲突。焦聚全球安全问题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开幕，会议主席伊辛格警告，美俄彼此间不信任的程度不再再高，双方开战的风险为冷战结束以来最高。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图默表示，与会者讨论多项议题，但也会以一来反映他们出对世界安全的担忧。这多少会有些像卡萨德拉女预言家中的真理，但女预言家的预测有时并不缺少洞察力，而是主观行动的意愿。伊辛格受采访时还表示，自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强权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尤其是美俄之间极度不信任，双方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在叙利亚和北韩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也大增。但为何当今的世界强权不再只是口头威胁，而是干脆直接武力攻击？伊辛格认为，原因与美国退出中东，不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有关。慕尼黑安全会议原本是北约成员国对话的平台，冷战结束之后，逐渐扩大成各国军事、外交、情报专家的对话平台，特别是与会的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让不同的主张来交锋。今年第54届会议的与会人士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福莹、英国首相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开幕的演讲者是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和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法国女运动员德苏萨16日为法国赢得了平昌冬奥会第七块奖牌，她在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赛中赢得了一枚银牌。法国新闻电视台采访她时，她对记者说，她今年才16岁，在1992年举办过一次冬奥会的阿尔贝维尔市的一个中学上高二。法国媒体称，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还对记者说，其实他也是轻装参赛，他没有给自己任何的压力，坚持超常发挥。他不喜欢别人的安慰告诫他不要操之过急，因为他的年纪还小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德苏萨对记者说，他喜欢旗开得胜的一种感觉。记者在问他得一块银牌是不是很失望，年仅16岁的德苏萨告诉记者，他几乎和拿金牌的对手同时抵达终点站，但他毫不气馁，因为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这是他追求的目标。另外2月15日2018年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争先赛战罢，法国的名将皮埃尔·沃尔蒂尔率先撞线夺得了金牌。当日金牌轮争夺中，沃尔蒂尔一马当先，处于领先，休斯和赫尔南德兹紧随其后。接近半程之后，两位美国选手落地时摔倒，沃尔蒂尔继续领滑，休斯和赫尔南德兹在后面紧紧追赶，最终还是沃尔蒂尔领先撞线夺得了冠军，卫冕成功。休斯获得了亚军，赫尔南德兹获得了一枚铜牌。沃尔蒂尔此次蝉联冠军，法国媒体也有猜测说他也很可能退役，他现年已经是30岁。美国的财政部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 1.18 万亿美元，上升值 13%， 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的最高。中国现在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国，日本持有美国政府债权总额2017年12月为 1.09 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形式包括美国的政府债券以及各种票据等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2月17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6日开幕。半个多世纪以来，慕尼黑安全会议从西方阵营统计坦克导弹数字的会议，发展为现在讨论全球安全问题的最重要论坛。欧洲防卫、中东地缘危机、军备控制、朝核问题等等，成为会上各方关注的重点。本次会议与会者约五六百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美国、俄国、德国、法国等多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作为中方代表参会。随着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欧洲建立共同军队的倡议多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极力推动欧洲防卫合作的法国总统却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消息。有报道说，法国总理菲利普将前往开会，但法国媒体的有关报道较少，原因何在呢？法国《回声报》说，马克龙极力推动欧盟国家加强军事合作，但进展并不顺利，这是否是他不亲自出席而派总理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原因呢？尽管在原则上各国都同意在欧盟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安全和防务政策，也有25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机制，而且法国和德国还有计划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但仅仅是在加强法德防务合作领域里，由于默克尔阻隔耗费多时，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做出实质性的重大决定。加上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领导人远离欧盟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使得欧盟无力在防务领域快速进展。但对于欧洲人来说，特朗普上台，美国不愿承担对世界安全事务的责任，这一变化自然意味着欧洲必须要在捍卫自身安全的问题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2017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德行程后承认，那个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人的时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历史，现在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除此以外，普京之下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制造分离主义势力和战乱，都逼迫欧盟加强自身防卫。去年12月11日，欧盟批准了25个成员国签署的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并提出在该机制下初步开展的17个防务合作项目，项目涵盖军事培训、网络安全、后勤支持、救灾和战略指挥等方面。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当时表示，这是朝着独立和加强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北约方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欧洲仅有英国、希腊、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符合北约定下的国防预算占 GDP 2% 的最低标准，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都尚未满足这个要求。如果欧洲各国提高军费支出，实现 GDP 的 2% 用于军费的目标，那么到2024年，各国军费支出将提高大约 50%， 达到3860亿欧元。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出台的报告对此感到欣慰，但指出欧洲各国要想保持有效的军力，就必须加强相互间的联网。目前各国在联网及数码化问题上仍有很大空白。据分析，单单填补这个空白就会耗尽增加的军费。此外，欧洲还急需重新整合分散于各国的军工企业。 美国特朗普政府派出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会议并发表讲演，届时他的发言将囊括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危机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政策所面临的挑战等主要内容。而北约与欧盟国家未来的防务关系预计将成为慕安会上探讨的重点。曾经在安全上抛弃欧洲的美国却对新组建的防务合作机制感到不放心，担心会减弱北约的力量。据《金融时报》12日报道，正在陪同马蒂斯访问欧洲的美国国防部负责北约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欧盟新成立的这个防务合作机制，以保证它不会分散现有的北约框架。只要该机制不让欧洲各国从北约的要求中脱离，美国就会支持。我们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将资源从北约框架中拿出，而再投入这个新的框架之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一份研究显示，工业化的半成品食物和含糖饮料等存在着致癌的风险。这是2月16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一份针对10万多名法国人进行的，而且结果公布在一份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那些经过高度工业转换的食品容易导致癌症的形成。研究人员发现，癌症的产生和食用某些食品，如巧克力口味的粗粮饼干棒、加热即食食品以及含糖饮料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些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富含染色剂、甜味剂、泡发剂以及盐的替代物等等。目前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在西方国家的食品消费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25% 到 50%。 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在总食品中的占比每提高 10%， 就会导致患癌症的总体风险提高 12%。在发现高度工业化食品有可能致癌之前，就已经确认了高度工业化的食品会造成肥胖、高血压、脂肪比例不正常等疾病。法国世界报指出，最近几年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充斥货架，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些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在总食品消费中的比例已经占到了 25% 到 50%。 高度工业化食品所含的热量甚至已经达到了我们所摄入的总热量的一半以上。南非新总统拉马福萨所面临的挑战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标题。该报写道，南非新总统拉马福萨已经于2月15号星期四在议会宣誓就职，他需要马上行动起来，振兴刚刚走出衰退的南非经济。他还需要决定整肃的范围有多大，决定刚刚被迫辞职的前总统祖马的支持者中哪些人需要被整肃。在内页国际版面第二版，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拉马福萨走上带着毒的圣坛。副标题写道，在下一次大选到来之前，南非新总统只有一年的时间来重新找回民众们的信任。南非新总统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让民众们相信他所领导的非国大党确实变化了。法国世界报说，南非新总统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南非下届大选将在2019年4月份进行，而他的政党非国大党即使是在该党的选民们中间也被认为是太腐败的政党。所以在下一次大选中，南非新总统拉马福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很不好说。除了要让民众们重新信任非国大党， 法国《世界报》指出，拉马福萨还需要让国际投资家们重新相信南非是一个安全的国家，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但是目前南非主权债券有被降低信用的风险，如果信用被降级，就会造成资本的大规模出逃。因此南非新总统拉马福萨不仅要让南非在外国投资者那里有吸引力，还需要采取有效的社会政策，改善失业、公共服务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首先在此我代表法广中文部全体同仁给您和您的亲人拜年，祝您狗年吉祥如意。民风新年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新年快乐。
现在呢，台北特约记者陈民风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民风，台湾自行建造猎雷舰引发的弊案一波接一波，让人瞠目结舌。农历春节前，司法单位终于宣布侦查终结，请您告诉听友，猎雷舰弊案的弊端究竟有哪些呢？
是，猎雷舰弊案被质疑的重点包括好几个，一个像是资本额只有5亿元的这家庆富造船公司，它竟然打败具有实际造舰经验的国营台湾造船公司，取得了总金额350亿的军方标案，负责建造6艘猎雷舰，而庆富公司只有造游艇跟造渔船的经验，所以这个评选的过程可以说是疑云重重。那其次就是庆富没有足够的资金，竟然以军火得标厂商的名义向银行团贷款巨额的资金，那银行团竟然同意贷款，但是庆富又没有全部用在造舰上面，结果总共损失啊131亿元。还有呢，庆富的资金不够，造舰的进度落后，国防部竟然又支付了猎雷舰第三期的款项24亿多元。那因为庆富的负责人陈庆南是绿营选举的大金主，引发了各界质疑，有可能是高层施压。尤其是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透露，他去总统府沟通之后呢，军方就拨下了24亿元，使得整件事情更是疑云重重。
这的确是很复杂的弊案，台湾司法单位深入侦查之后有没有发现突破性的进展呢？
是，高雄地检署经过半年调查宣布侦结，那依照违反公司法、商业会计法、伪造文书、洗钱还有诈欺、背信等等的罪嫌，起诉了庆富造船公司的董事长陈庆南，他的儿子也是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他的太太也是庆富的董事陈卢昭霞，还有就是庆富的前执行长简良健跟顾问李维峰，一共5个人。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案子呢造成国家重大的损失，猎雷舰的采购案心血付诸东流，所有的损失由银行团承担，严重危害了金融体系跟经济秩序，请求法院判处陈庆富30年徒刑，并科罚金新台币10亿元，可以说是求处重刑。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所有的官方人员，包括国防部的官员、评选的委员、银行团的人员、总统府的人员，全部脱身，没有任何一位官员该负责任。这个结果呢，引起了台湾舆论大哗，各界都认为太夸张了。
高雄地检署调查结果，所有官员都没有涉案，具体的理由有什么呢？
是，其实台湾的行政院在去年调查报告已经指出，国防部将投标厂商财力资格降到标案金额的1/2%，没有严审庆富实际财力状况跟确保他有没有履约的能力，这都属于缺失。那当年召开评选会议，13个评选委员只有8个人出席，最后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庆富得标。那国防部应该要查明原因，并且解聘增聘委员之后再择期开会啊，这是行政院说的。所以就说连行政院都怀疑这个案子不单纯，不愿意护航。但是高雄地检署调查之后认为，海军原来规划的标案呢，这个投标厂商的资本额需要有标金的1/10，大约要35亿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只有国营的台湾造船公司符合资格。后来呢，好几家造船厂发函表示异议，所以海军就搜寻台湾民间造船厂的资本额度之后，才降低纳入庆富等3家造船厂。 那么2%的资本额度呢，是依照另外一家造船厂提供的标准所定的，并不是庆富提供的。那评选过程方面呢，高雄地检署传唤了13名当年的评选委员来调查，他们都坚称没有任何的外力或是压力介入。那检调清查出席的那8名评委跟他们的亲属，一共有51个人的资金全部都调查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形。那至于说有一位评审委员没有依照评分的标准给分，他直接给予一个超高分，检方也认为说，就算这个评委他有逾越裁量权限，但是不影响评分跟开标的结果啊，所以并没有舞弊。还有就是最后的抽签呢，检方检视了全程的录音跟录影，并没有发现过程里面有作弊的嫌疑。
这么大的疑团查了半天，竟然没有任何官员涉案，猎雷舰造舰计划就这么黄了，100多亿元也就这么飞了，台湾各界有什么评论呢？
是比方说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就说，检察官罔顾事实，没有除恶务尽，庆富案如果没有政府高官配合，要如何能够捅出这么严重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的故事只写了半本啊。那另外一位就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他认为说，庆富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国家机密外泄，国家的利益受到影响，如果军方跟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没有不法，那么提前拨付的这个预付款24亿元谁要负责赔呢？啊，还有如果没有不法的话，海军为什么要跟庆富解约？他认为高雄地检署的调查结果让全案还是不明不白。那另外他也提到高雄兴达港桥土地的那个案子，是有人冒死进到企业大楼里面去录音检举，历历在目的证据到最后竟然也是查无不法，不得不让人怀疑高雄地检署根本是在配合总统府办案。总而言之呢，猎雷舰这个弊案让资本额只有5亿、没有造舰经验的民间厩商竟然能够拿到总金额300多亿元的标案，然后靠着诈贷的方式向关谷银行取得巨额的贷款，最后拿这些贷款没有用在造舰上面，而是分别汇入了庆富在英属维京群岛5家公司的账户，一部分作为他自己还债之用，一部分汇到了福建支付工人的工资，还有一部分汇到了福建马尾造船公司兴建其他的船舶，来因应庆富公司财务上的缺口啊。总而言之，这个案子台湾的国防部可以说是哑巴吃黄连，有嘴难说苦，关谷银行团更是损失100多亿元，等于是全民分摊。第一艘猎雷舰现在在意大利兴建到一半已经停摆，要说没有任何政府人员牵涉在内，实在是难以说服社会。未来这个庆富的老板如果被处重刑，他会不会咬出关键的人物？我想这个全案的发展呢，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祝你和大家狗年万事如意，再感谢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俄罗斯对美方以涉嫌干预美国选举为由的罪名起诉13名俄国人，表示此种起诉是荒唐的。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监狱中关押者1/5是外籍人。土耳其外长表示愿意和美国关系恢复正常化。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16日开幕，中东地缘危机、军控控制、朝核问题等成为会上各方面关注的重点。下面再请听倪楠编播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春节特辑，我是倪楠。每年的农历春节是在法国土地上生活的60万名华侨华人的传统节日，在法中两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交流发展的今天，法国以它的多元文化包容姿态和中国农历传统春节相交融，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开始参与到这一节日当中，而法国地方政府也举办更多的活动。2018年的农历春节，我们一起去上法兰西大区首府里尔市，看看大区政府举办的活动吧。 上法兰西大区主席 Xavier Bertrand 和中国驻法大使翟俊致辞道，中国元素在上法兰西大区教育方面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大区的中国学生已经达到了7000人，而法中友谊也体现在经济实力上。
祝大家狗年大吉，阖家幸福，祝是顺遂中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作的逐步展开。上法兰西大区凭借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交通物流、高等教育等产业和领域的优势，将会迎来更多的对华合作机遇。中国驻法使馆愿意积极牵线搭桥。
几年间，中国跻身美德、比利时等传统在法投资国家，30多家中国企业为上法兰西大区创造了2000多个关键的就业岗位，使之成为中国投资者最为青睐的法国第二大区。这是上法兰西大区第二次举办中国农历春节活动了，不仅是我们的大区政府，而是大区全体民众都希望借此佳节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道一声春节好。我们借农历春节的机会向民众介绍中国文化和艺术，也大力介绍中国的浙江省，因为按照计划，上法兰西大区和浙江省将在今年夏天结为战略姐妹友好省份。我希望法国民众能够读中文和中国朋友交谈，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的确，庆祝农历春节是一件好事，但我认为了解中国朋友才是最要紧的事情。我以前曾经任法国的健康部长，那现在我就祝福大家新年里身体健康吧，新年快乐。
Comprendre nos amis chinois, je pense que c'est quelque chose d'essentiel. Je suis un ancien ministre de la Santé, mais des vœux de santé, bien évidemment. Bonne année.
首位现役来欧加盟法甲的北京男排国手刘立斌现身贺岁，本周末是他生日，他在与大区主席、中国驻法大使进行礼物互动之后，对自己和在法学生寄语道：
首先还是希望家人能够继续像以前一样身体健康，这个是我最大的牵挂吧。国家队的任务比较重，今年有亚运会、有世锦赛、有很多的比赛，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在这些比赛里面能够帮助到国家队。我在国内的比赛已经我跟教练的沟通，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来国外的发展会更好一点，因为在国内包括国家队啊，包括在北京队也好，都已经我觉得到了一种瓶颈，就是我需要自己有更好的平台提高自己。在很多个联赛里边选择了法国联赛，在国内我们也会请外援，然后通过跟外援的沟通，包括他们也觉得我应该来国外来发展来学习，因为这样对自己的提高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概19、20岁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念头，然后直到这两年自己成长了很多，包括进国家队啊之后觉得自己应该出来见识一下，所以就这么出来了。也希望能够在法国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希望来这边留学的学生呢也一定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吧。因为一开始我来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充满了忐忑，充满了未知，但是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希望大家能够走出自己美好的未来。
生日快乐。
法广记者王尼南李尔报道。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如何减少环境污染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同样，室内也有一些污染源，比如铅水管和过多使用清洁剂等，这些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呢？请听法广专访巴黎独立建筑设计师小薇女士。小薇，你好。
你好。
大家呢现在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污染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您呢经常是进行建筑设计和施工，请您给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你那些建材上哪些材料会对人体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呢？如何避免使用一些比较会产生问题的建材呢？
我是在法国做了不少个室内装修啊或者是扩建的一些项目。首先我想说一下，其实现在我们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相对室外来比真的要差很多。
为什么呢？你觉得？
其实现在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室外污染空气质量不好啊，比如说汽车尾气排放什么的，其实忽略了室内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因为好像觉得家里的空气会比较好什么的，把窗子关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室内就是因为有很多建材啊之类的不符合标准，他们在建筑材料里面有很多溶解剂，这些溶解剂呢不是很稳定的，就是已经就位了以后，它有可能还会因为它不稳定，所以进行对空气的一些污染。
能给大家举个具体例子吗？就比如新房子有时候刷完了之后会有一种新房子的感觉，跟这个有关系吗？
对，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就是对可能涂料是最小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的涂料含有很多甲醛啊什么的，当然现在的涂料大家都比较注意了，其实根本远远不只是涂料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就涂料呢，其实就是最好是选择零甲醛，最好是选择水溶性涂料，还有就是最好是选用涂料的溶解剂是天然材料。然后呢，涂料方面的话有一个标准，一个叫 COV 的东西 ,COV, 这个是测量挥发性的一个系数，那这个系数越小呢，说明这个涂料越安全。除了涂料方面，大家可能会忽视一些木材方面的选择。在装修的时候有什么有木材的呢？一个是大家知道木地板，还有就是家具一般都会选用木材。现在特别流行的比如说大家喜欢去逛宜家呀，一买就是一堆啊，很多这种比较廉价的组装家具的话，他们的弊病就是他们为了节省造价，那么他们都用的是一种叫压缩木料板，是一种木屑，然后经过高温加热压缩，然后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胶水，没有胶水它是不能粘在一个是因为是高温加热，那么它高温加热以后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东西，那就不像我们的实木家具，实木家具的话，那个木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材料，几百年都不会变的，它没有胶质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在选择木材的时候，首先对人体最有害的就是这种压缩木料板 aglomerate, 还有很多的胶质物，现在大量使用胶质物这种东西对我们的环境的造成的污染也是巨大的。那个木料板的这个排序对人身体的那个坏处的排序就是第一名，对人身体最不好的这个叫 aglomerate, 这个是压缩木料板，这个就是那种你们大家都知道里面切开是用木屑一样的东西，非常易碎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纤维板，那纤维板它是通过那种很细微的木屑压制而成的，也是有很多胶水在里面，但是它比那个稍微要好一点，它的硬度也比较多。这种材料大量的也是被用于那个家具的制作。下一个就是胶合板，叫 contoplaqué, 就是用英语的话就是 playwood, 大家也是用的非常多的一种板。这板呢就稍微好的多了，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材料。那么之后最好的当然就是我建议大家最好是选用实木家具。而且选用实木家具，大家要注意的是 不要选用上过漆的实木家具，一般来说是那种上打油的打蜡的实木家具，这个对健康是没有任何害处的。我对家具的这个建议就是，木头的话同样适用于地板。
这您是建筑师啊，您不仅设计新的房子呢，也从事过不少法国老房子的改建工程。一些法国的老房子里头呢，有不少用铅用的管道，还有一些石棉吊板等。你觉得这些因素会对人体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那当然了，肯定会有不良影响的。所以现在只要老房子要做装修的话，一定先要做一测试，就是如果查出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要把它们拆除的。比如说铅管啊，或者甚至不只是铅管，还有就是墙面，以前老的那种油性涂料里面大量含铅，特别是像这种刷水管的涂料，这种油性涂料特别危险的，因为它会挥发在空气中，你人吸收了这个铅的话就是永远保存了，因为这个重金属你没有办法排除的。对人体有害的大概有几种吧，一个是辐射，那么辐射的话这种石棉板说呢有害系数最高的。那还有就是有的要注意的天然石材，有的石材是有辐射性的，比如说有的大理石，某些大理石也是有辐射性的，所以不一定是用大理石，感觉很高大上，但是有的时候并不好。还有就是呼吸方面的危害，那么是粉尘啊，这种溶解剂啊，挥发出来的毒气，还有嘛，是视觉上的污染和噪音污染了。尽量的用自然光来采光，我真的在设计中这一点是我在设计的时候是优先考虑的一个东西，因为自然光实在是对我们太重要了。一个是阳光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很舒服，让人很温馨很安静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人体需要的维他命 D 对人体非常的重要，过度的用人造光的话会让人郁闷，然后会产生那种眩晕的感觉。
现在好多家庭啊在用很多那个清洁剂，一些清洁剂里也有很多化学元素，对身体会不会也有一些危害呢？
会的。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完全不用这种清洁剂，因为其实97%的这种化学清洁剂都来源于石油的衍生物，一个是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因为它们都是不可循环，不可溶解于水，不可以降解的，就是跟塑料一样嘛。而且在很多不是那种有绿色标识的洗衣粉洗衣液里面都含有重金属，所以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还有就是他们的包装都是塑料嘛，其实我建议大家一瓶白醋黑肥皂，大家都知道，在法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黑肥皂 Savon Noir 什么都可以洗，而且都非常的有效，再加上一瓶小苏打，我觉得有这三样东西就可以把整个家弄得很干净，而且对人体没有害处。而且如果你们使用天然材料的话，比如说天然石材的地砖或者是木头板啊桌子啊，用黑肥皂擦它们的时候是对它们进行一种保养。
您觉得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尽量的减少室内污染吗？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还有你做建筑工程时候感受到的一些经验。
就笼统的来说吧，我觉得这不仅就是在做装修的时候啊，或做建筑的时候，就在生活上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对自己对大家或者对孩子负责任的一个人吧。这是我的心得，就是只要负起责任来，对环境负起责任来，你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会可能去深究一下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它是怎么做成的，它对环境有什么危害或者没有危害。在这种生活选择的小细节里面，对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后代负责任，这是我最大的心得吧。然后我给客户建议的时候也会适量的引导他们，当然不能就是说那种去强求啦，但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可能大家首先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孩子的健康觉得很重要，选择一些天然的材料，那么慢慢的可能会觉得哦，不仅仅是，其实健康和环境是完全环环相扣的。比如说你用很差的清洁剂，其实你自己是看不见的，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对你，如果你戴手套啊，或者是 戴口罩啊，当时没有对你身体造成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把这些有毒的东西排到了环境里面，环境会反过来再给你造成危害的，所以这些都是紧紧相扣的，这是一个可能教育的道长路远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各位听众，以上是巴黎独立建筑设计师小薇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小薇接受法广的专访。
是我，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介绍一下。
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 Gigi 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的专题节目是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餐饮界著名年度指南《米其林指南》于2018年2月初出版，法国三星餐厅达到28个，创下历史新高。法国名厨维拉也东山再起，他坚持烹饪中重归自然的有机美食，再度荣获米其林三星的肯定，因此也格外引人关注。在今年米其林三星的厨师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可能要数再次摘取三星桂冠的一位大厨，他就是现年67岁的维拉。维拉在上瓦尔地区的马尼格主厨木屋餐厅受到评委的青睐，荣获殊荣，这也是这位大厨第三次荣获三星荣誉，前两次分别是在艾瑞丹克简和父亲农庄获得了米其林星级荣誉。维拉擅长使用蔬菜，特别是野菜来烹饪，更何况名厨维拉九年前因为发生严重的滑雪意外被迫暂停烹饪生涯，随后他的餐厅又失火，如今维拉再次荣获米其林三星的荣誉，让他特别高兴。提起法国名厨维拉，大家首先想起的是戴着黑眼镜一身黑色打扮的维拉，特别是他头戴黑色宽边帽子与众不同，不仅维拉穿着醒目，而且他心直口快，敢说敢做。就在新版米其林出版前不久，维拉说如果拿不到米其林三星，那他就要把前两颗三星都退了，因此也给人印象深刻。维拉主厨的木屋餐厅地处海拔1800米的高山处，周边群山环抱，维拉偏爱使用当地的食材在餐厅烹饪。维拉崇尚的餐饮理念也与众不同，那就是让客人们在他的餐厅中体验到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的农家乐。来木屋餐厅的就餐客人可以从脚底下的玻璃地板上看见进进出出的鸡群。其实维拉的法国顶级厨师生涯可不是一帆风顺。1995年维拉打造了艾瑞丹克建，为他摘下了第一颗米其林三星。2001年他的父亲农庄又为他摘下了第二颗米其林三星，使他成为少数的获得两颗三星的法国顶级大厨师。就在维拉在2003年以米约美食指南评为满分荣获殊荣后，连续两年他自己的两家餐厅分别失火。俗话说祸不单行，2006年维拉又因滑雪发生事故，让他一年坐轮椅，随后拄拐杖多年。维拉随后被迫出售了其父亲农庄。遇到困难，维拉没有退缩。在2013年，他在上瓦地区的马尼格的群山中打造出一座绿色环保木屋餐厅。这里有农家的木屋，餐厅的菜园、果园以及岩洞下的100平方米的食物储存室。维拉说，木屋餐厅的烹饪食材绝大部分是自给自足，一些储存方式也遵循法国山区的传统。维拉特别反对现代大工业生产食品，他认为这些食品损害健康，特别是危害儿童的健康。维拉的木屋餐厅食用的食材中没有农药和杀虫剂，蔬菜和水果也整齐地摆放在木篮子里分别储存，还有专门催熟奶酪的奶酪房和熏肉房。维拉制作鹅肝酱和烤鱼等食品中都没有化学污染。 米其林2018年年度美食指南于2月5日出版，在此次新版米其林指南中，新增两家三星餐厅、五家两星餐厅、50家一星餐厅，也显示法国饮食界蓬勃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i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对美方以涉嫌干预美国选举为由的罪名起诉13名俄国人表示，此种起诉是荒唐的。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监狱中关押者五分之一是外籍人。土耳其外长表示愿意和美国关系恢复正常化。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16日开幕，中东地缘危机、军备控制和朝核问题等成为会上各方关注的重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法国歌曲 Arthur Ashe 演唱的歌曲 Reine de Coeur。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aimer. Comment stopper la machine infernale. J'ai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embrasser. Elle m'hypnotise ma déesse adorée. Chérie, chérie.Laisse-moi te réchauffer avec les mots troublés de ton chenapan violent.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m'aventurer dans la beauté cachée de ma reine de cœur. J'ai déverrouillé le cadenas givré.J'ai guetté ton arrivée. De l'autre côté de ce pays éphémère, j'ai dérobé des baisers de lumièr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volutionner en orbite tout autour de moi.Chérie, chérie, personne ne décapite, même sous la terreur, ma reine de cœur. Chérie, chérie.Laisse-moi déshabiller robes et voilures
te va a ver.